各位好，今天1月20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年代，有网友说呢，你要不要聊聊李湘被封禁的事儿？首先，第一个呢，跟大家说，他不是被封禁，他是在中国的网络处罚当中的最低一档，是什么呢？是禁止关注，就是说所有的，包括在社交媒体，微博也好，那个小红书也罢，抖音，甭管是什么样的媒体吧。那他被禁止关注而已，这是中国所有的处理网络这些，他所谓的违规的时候，最应该叫是最低的一档。所以呢，他目前来讲不能叫个被封禁。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是某种程度的警告。那这个警告呢，来自于哪儿呢？这我是专门去问了一下，因为好奇嘛，各位你们好奇，我也好奇，说李湘这种人他怎么会被这样给封？那实际上而言，这是从网信办直接下的一个指令，有一个名单，然后其中就有李湘，他呢被整个的说用这种模式来进行某种程度的，按照给我消息人来讲是某种程度的警告吧，大概也就是这样，因为咱们没有那个更高层的那个关系嘛，就是只是知道下边执行的这些人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至于说他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说明，对这件事儿，就是被封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他往往像这样的情况不太可能直接说明你是被什么给封禁的，就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，就只能是这么说。那他目前来讲呢，就是被这种警告之后呢，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快的。非常非常快的这个，没有预警的警告，就给封禁，不叫封禁，叫禁止关注。因为他14号的时候呢，还在出席某个活动，然后16号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被这样的这个全网禁止关注了。那一般来说呢，李湘呢是在行内算是比较有名的人，而且呢关系呢是比较深的。但是这一回呢，对于他本人而言，其实呢是没有太多预警的，就直接给这样警告性的封禁了。那但是呢，这件事情他事先应该是有一些耳闻，就是在前1、2年的时候就已经曾经有过，就是针对他的一些某种程度的警告。也是他为什么会大规模的注销自己的公司，20家公司关联企业嘛，注销14家，那就是70%都被注销了。这种情况呢，实际上而言，就是在他的这个，有2个猜测是比较靠谱的。至于说什么跟赵薇什么那个东西，就你不用去想了，这个东西肯定不是。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，那实际上他也不太可能说只是受到这样的封禁。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措施呢，就是不会给他封号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。那大概而言，也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，就跟张雪峰差不多。但是张雪峰可能后期呢还会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呢，现在目前李湘，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一个后续的这个，要对他做某些手段的这个说法。这是目前的这种状态啊，大概是这样。那这两种这个比较可能的这种因素呢，一个呢，首先是一个就是，清朗行动，在前年开始，整个网络的这个清朗行动啊，就已经就24年嘛，就已经是一个如火如荼的这种状态，比原来的力度呢要大很多。清朗行动实际上干了几年了，然后呢，这种网络清朗行动的这个力度是这2年呢特别的大，因为呢也发现了，我党的政府也发现了，就是这个越清越不清。那如果不加强这个清朗行动这个力度呢，实际上它所期待的这种网络，就是所谓的风清月白的这种状态呢，实际上就不太可能够实现。所以呢，他就开始做一些更狠的动作。那其中一些呢，就是抓这种典型，比如说像护尘封，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人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包括像李湘，这个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典型，让大家呢知道这东西呢是我这是有价值观的，你不要去挑战我这块目前的这种价值观的体系。所以说呢，就他倒霉在哪儿呢？就是炫富这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他最倒霉的是这种炫富式的这种立这种人设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儿，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，就是叫应该你管他叫起号的方式，还是说他目标客户群？因为李湘本人呢，他原来第一任的前夫是叫李厚霖，各位都知道， 李厚霖是原来被称为钻石大王嘛，然后呢，这个他们的婚姻延续的时间并不长，这个确实是不太长的是一个时间，结果呢，就等于是说，那段婚姻其实你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收益，这是绝对是有的，但是他那是一个大概是在，那都已经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了。对吧？世纪婚礼啊，什么这些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它不断在消耗他的这些，包括他原来的这些财富，包括他得到的这些东西，那他不可能只进不出嘛。后来呢，他又跟就一个姓王的导演吧，我有点忘了啊，是叫什么了。然后呢，婚姻延续的时间也有个十几年，他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跟这导演离婚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实际上他们两个人还是属于那种比较。就是你可以叫跟他就并不是一个跟资本进行一个结合的东西了，所以呢，那他如果是想继续的把这个自己的生活给延续下去，那他呢就需要去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，这个也是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事情。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就要设立自己的一个人设，这个人设呢就。因为他卖的这些东西，如果你看是这样的，就是如果你要是说想做一个从人设出发，然后呢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的，那你必须要给自己这个做一个定位。你看，你像，比如说吧，咱就卖不了那好东西。我一般卖，原来卖红酒，也还就卖个那个30多块，38、39，对吧？贵一点的可能是几百，最多是几百块钱，那成本还挺高的。我最多卖到这儿了，现在卖包子去了。当然，这包子其实也就是个玩儿嘛。你这种人设，你也就只能到这个程度。那人家的人设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年，不是一个月的这个伙食费68万，对吧？吃一顿早餐7000块钱。这个东西实际上来讲，在真正的富豪圈里吧，这是一个不算是一个特别这个很贵很贵的东西。这个，我们贫穷嘛，有时候经常限制，大家的想象力。这个大家包括您也包括我也不太可能说能想象一个月用68万的伙食费，但是呢，也都多少是见过一些这种情况的。因为实际上来讲，在中国，你比如你吃顿饭吧，如果你在家里做的话，那也有很多的方式能够让你达到这个水准。你比如说，像这个鲍鱼，对吧？我们说鲍鱼，那你看我家里有时候也自己做这种干鲍，我用的是多少呢？我用的是30头的鲍鱼。什么叫30头？就是司马两，这个司马两应该是16两，16两呢，它其中呢，它分成就是30个鲍鱼才能有个16两。那有些现在呢，可能都不用司马两，那就是1斤鲍鱼，它500克嘛。那就是说，它是就是分成三，就是30个1斤，那是很小的鲍鱼，对吧？很便宜。你像这个人家，比如说吃，香港那赌，不是澳门那赌王和什么来着？我忘了啊。他吃的时候，他用的可能就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比如3头鲍、4头鲍。那这个东西啊，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，它一旦是上一个档次，它的价格就要翻着番的往上走。就是你，比如说30头的，你可能是，比如说一个鲍鱼，100块钱，对吧？当然这不没那么贵啊，就是这么开个玩笑，就是弄一整数嘛，100块钱。那你比如说15头的，或者是哪怕20头的，那比如说人家说，那不就200块钱吗？不是，那可能这一头就得给是400块钱。那如果你要是3头的鲍鱼呢，那就不是说十倍的事儿了，那不是1000块钱，那可能就得是1万块钱，说甚至于几万块钱那一个鲍鱼。人家是怎么吃的？人家这一个鲍鱼，这就是随便，每天都有，每天都有这么一个。而且呢，他还不一定吃鲍鱼，他喜欢吃这个做出来那鲍鱼汁儿，一起熬的那鲍鱼汁儿。所以，这68万，说实话，对于这个真正的有钱人而言呢，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。但是呢，有这么一个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你是不是这样的生活，或者是你怎么样，你在中国的网络上去干这件事情。首先，第一个呢。我党的价值观呢，从来都不是一个，就是他可以穷奢极欲，但是你不能干这事儿，而且尤其是你不能公开的说这事儿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就是我党的所有一直在讲艰苦朴素，你看从咱圣上开始，对吧？圣上咱圣上每个月挣那点钱， 说是真的，比我还差挺远的。如果按他的这个工资收入而言啊，那比我还差挺远的。那但是人家的这个东西都不花钱嘛，对吧？还有其他一些这种收入，甚至于包括他的这个收入比这些国企的都要差了很多嘛，对吧？那国企的我们看着那些领导，那都是一年年薪几十万、上百万，对吧？实际上他的底下的收入就更高一些。所以呢，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呢，他不会让你去宣扬。一旦说宣扬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呢是，我党是始终是跟人性作对的，就是呢一个呢是不喜欢你说这个，他自己怎么是骄奢淫逸，对吧？底下是怎么开海天盛宴，哎，但是他一定要站在这道德小山包上，是指点大家管你的裤裆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。另外一个呢，甭管他是多那个多肉食九淫，他呢一定是呢让大家来艰苦朴素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所以您就可以知道，他一旦说你在这块去炫富，那对他所需要的那种社会风气就有问题了。而且呢，实际上来讲，你一旦说是像这样的炫富出来之后啊，你是在这个人们的心目中，对于这个不管是我党还是去怎么样，整个的社会这种东西的怨恨就会越来越多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极度贫富就应该是分化的社会，对吧？那中国的有钱人是追赶潮流，是接轨的。那这中国的穷人也接轨，他是跟那个下边的接轨。他的这个贫富差距跟可能很多人觉得说，哎呀，美国贫富差距大，或者是其他也不是的。中国的贫富差距，如果是按照真正来讲的话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。我们都知道大概3%的人就能拿到整个社会66%的财富，这是中国的这个这有研究啊，你可以自己去看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这种财富的这种分配的程度，如果说你一个人天天在这炫富的话，对于我党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糟心的事儿。这个糟心的程度，就是达到了某种对社会安定造成威胁的这种境地上。这个是他一直能理解这件事儿的。要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叫什么呢？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对吧？哎，你这样的话，那就大家这也是我党革命的基础。结果他革命半天了，这更不均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弄？所以呢，一直以来呢，他就打算着把这个东西尽量给压着，尤其是经济不好的时候，你再用这种人设来，就来带货，对吧？OK，你虽然可以带不少的货，可是呢，他认为对整个社会的这种，应该叫做威胁，远比你这种销量要大，所以大概就是如此。所以这些年呢，包括从去年开始，这个清朗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整治对象，就是这种炫富式的。而且呢，原来啊，对这种炫富是什么呢？基本上来讲是对那些假富来去打他，那这个各位你们可能就是说，没有特别关注，因为我也不在我的关注视线之内，咱也没那么有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有很多人他其实是一种假的，然后他本来打的是这帮人，他炫的呢也没有多好，那现在炫成什么了呢？就是说，现在要打什么呢？就打李强这样的真的。他确实可能是这样的这种人，而且他也确实是每天晒出来的东西，你也相信他是真的，那就更麻烦了，对吧？即使你是一个凭自己的能耐，然后呢去挣到这份应该叫角果，但是呢，你既然敢说出来就完了，就你就等于是把这把柄就落在人手里了，他想弄你，他肯定就弄你，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什么呢？第二点呢，实际上他的税务方面是一定会出问题的。这个毫无疑问的会出问题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很简单，就是所有的像这样的在国内挣钱的，你有一个算一个，税务上都会有问题，只要想查你。那像李湘他们呢，尤其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有一层名人的光环，这个名人的光环给他罩在这儿的时候呢，就很难让他这个。让他能够清醒的知道自己没有这没自己的这个行为是违法的，随时想弄你弄你。 我不能说有一个算一个，刚才我这句话我必须道歉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这句话是错的。至少有两个人我知道一定是没问题的。第一个，罗永浩，罗永浩这个人他一定是在税务方面没有问题的。你可以说他任何方面都有问题，我都不反对，对吧？你说的产品做得不好或者怎么样，这个都没问题。但是他在税务上一定不会有问题，因为太多人盯着他了，而且他这人个性在这儿不会有这问题。另外一个是谁？董宇辉。可能你也很不喜欢董宇辉，但是董宇辉在这方面，他可能有自己的节税的一些模式，但是他一定不太可能说是去偷税漏税，就是诚心的违法，他最多在灰色地带这一块做一些腾挪。这俩人我是能够绝对敢相信他们的。那其他的你就很难讲了，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可以肯定的讲吧，就是基本上都有。李湘他们就是如此，而且呢，他们的根底不一样。就是呢，你无论是董宇辉还是罗永浩，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根底的，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这么认为，觉得说自己，哎，我特别牛逼，我可以干这事儿。他们认知是什么？如果我干这事儿，很有可能我会出事儿，这是他们自己的认知。那但是李湘这样的人呢，就不一定。李湘他们认，因为他们平时交往的就是都是达官贵人，对吧？凭着原来的这些，不论是这个自己的才华还是自己的外貌，他交往都是这些人，那他认为我就可以凌驾于整个的这个体系之上，或者至少这个体系是会包容或者会保护我的，我有这么多的关系嘛。但实际上来讲，这个东西就不太，就该弄你的时候，对吧？养肥了，当然最近李湘也确实肥了点儿，那就肯定是可能把你给弄过去。所以大概来讲，应该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就应该接到这方面的消息了，所以在1年之内，他开始注销这些公司，对吧？他但凡能够，为什么他还能够注销这些公司？因为所有的公司在注销的时候，你要一定要把它整个这个，就是你的税务啊，包括其他一些债务啊，这些东西都给捋一遍，能不能把这个公司完整的给注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。但是因为他很多的这些这个关系，他在注销这些公司的时候，可能也会得到一些这个帮助。对吧？就可以把这些真给核销了。那可是实际上来讲，如果说追查的话，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税务系统，它已经开始包括它的这些合规化的这些东西，已经不是你注销就能够完全就能够把这些东西免责了，对吧？你像那谁，咱们都知道，我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都知道，应该有一只叫王歪嘴吧，对吧？王亚军，歪嘴正经那个频道。他那个公司早就注销了，但是你不但不给你这个先注销完了，还给你恢复，因为他要查你。就所以这个东西都不太好讲，他很有可能在税务方面会出一些问题，这是一个。那第三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因素是什么呢？有可能啊，就是这个成为这个前科，就是他出的这个问题。因为呢，各位应该都知道，就是很多的这些名人，他们是干什么呢？他们往往啊，是利用自己的整体上的这个知名度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，作为某种枢纽以及中介存在着，对吧？那李湘也不例外，这个李湘也不例外。她在中间就是拼缝，或者是自己也下场做的一些事情，说不定就牵扯到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人物，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些事情。这个有没有可能？是有可能的，但是跟赵薇他们这些东西可能是没什么关系了。这个时间已经过得有点久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会不会牵扯到他，或者是说如何，有没有可能？这是也是有的，但是应该来讲，这个不算严重。如果要是特别严重的话，就不是只是让他这个禁止关注这点事儿了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说到底是哪一个方面？我个人倾向于前两点，一个呢是这个清朗行动，另外一个呢是他的税务方面很有可能会有问题。那如果说他的这个，如果说他的这个叫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处罚要更深一步，比如说禁言，不许再发布东西了，那就说明他的税务问题可能要爆了。如果只是说过两天。他这个又可以重新关注了，OK，那是证明呢，就是说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对吧？只是杀鸡儆猴，甚至于都没有杀这只鸡。我这个鸡就是纯是那个物理意义上那个鸡啊，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鸡，跟其他的东西没什么关系，不要瞎想啊。就是说呢，这个甚至于都没有杀， 他只是把它吊起来，让大家看了一眼，哎，那就吓吓这些猴，就算完事儿了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不用太琢磨着特别多的阴谋论。我跟您讲吧，这个别说一过气的主持人了，对吧？那就是他没过气儿，想弄你，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。这大概就是这样，我也是没什么太多的。所以跟大家，你既然点了这个，我就跟大家聊了这几种情况，也就是如此。就包括我知道的，我打听出来的，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诸位。